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你。
当黑洛德为王时，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，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，特来朝拜他。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，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。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，仔细拷问他们，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？他们对他说，在犹大的白冷，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，你犹大地白冷啊，你在犹大的城邑中绝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，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于是黑洛德暗暗地把贤士们叫来，仔细地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，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，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，好让我也去朝拜他。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。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，直到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，就停在上面。他们一见到那星，极其高兴欢喜。他们走进屋内，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遂俯伏朝拜了他，打开自己的宝匣，给他奉献了礼物，即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，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台湾第一间大学，台湾大学换了新校长，2月1号要上任。我们恭喜那个新校长啊。那么他说啊，变革就要开始啊，变革。我们听得很习惯啊，什么人都要改革，不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啊。我们不论政府、公家机关、私人机构。我们大概人人都谈改革，谈变革，特别是民主政治啊，民主政治如果不谈改革的话，那么在野党永远没有机会了啊，很清楚的，这是一个几乎是个常态。不过我们大概有个经验是比较消极的，好像越改越糟糕啊，有这种感觉嘛啊，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好。当然我想最大的关键是，当我们谈改革的时候，谈变革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忘记啊，我们就想把别人给革掉，我把别人给改掉啊，很少有人真正从自己改起，哇，这是根本的困境啊。我们今天的福音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榜样啊，从自己改起。我们看着这个贤士来找耶稣的故事啊，你注意看啊，我想跟各位慢慢的导读啊，贤士们是不断改变自己的，他改变他自己，他谁也不改变。很惊讶的啊，好，他们是谁？过去讲三王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。圣经里面没有写三，也没有写王啊，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贤士啊。这个贤是贤达的贤啊，贤明的贤，有智慧的人啊。在当时的圣经的社会情况研究，如果讲这个以色列东方，大概我们就指这个两河流域，大概一般讲说波斯那一带，就是有一些占星术的专家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占星术的了啊，还有嘛。那过去这个比较这个自然科学比较弱的时候呢，占星术是一个方式，让我们认识一些啊大自然的资讯呢、啊。本来是有很多是有相当理论根据的啊，不是完全的纯然的迷信。好，但这个在2000年前他们怎么做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了。但我们至少知道这些人他们常常看星星啊，他们有一天发现天上出了一个奇怪的景象，出现一颗新的星啊， 他们的解读是啊，犹太人的君王诞生了。好，那么有这个讯息，他们就开始动了。他们也可以不管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犹太君王远得很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，他们显然是很感兴趣啊，他们动身。好，这个心显现了，然后他们就能够解读。既然是解读成犹太国的君王，那不需要再带路了啊，到了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就好，很简单。他们就很容易，耶路撒冷在那个年代从大卫开始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，所以找到他大概人人都知道吧，来了。到了王宫才发现好像跟期待的不太一样，他们看见那边有一个王住在那个地方，而且跟他们讲这个消息，那个王不太高兴的。本来如果你告诉你的王，你这妃子跟生个儿子，那一定开心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有人继承王位嘛。我们看见是黑洛德恐慌，全城都恐慌。这些人啊，既然是贤明之士，他应该知道好像的讯息不太好。好，他们问在哪里。这些人从那么远来抱着很大的兴趣来了，可本地的人本来是很期待墨西亚的一个民族，等了几百年他们好像不感兴趣啊。好，黑洛德把人招来，专家招来啊，司祭长军师们招来问了。好，查考圣经很简单啊，客观的知识。很有趣的一句话哈，米该亚先知的话，犹大的地方的白冷啊，我们现在说耶稣诞生白冷城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城是我们家的了啊，本来就白冷。小弟他说，你绝不是在众城邑中最小的，要这么强调什么意思？他就最小的，不然不用强调嘛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是那么小，虽然看起来现在毫不起眼，他其实是非常小。我们会惊讶，因为本来是大卫从那边诞生的嘛，啊，对对。但事实上，到了耶稣年代，还是个小地方，名不见经传，没人知道的。圣经里面提过的名字而已，那边都是一些牧羊人。然后说，从这边诞生以色列的牧者。贤士们听懂了，他们本来找一个犹大国的君王，他们现在发现要改变，他们应该找的是以色列的牧人。那当然是进到圣经的思想里面，就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。他们从寻找君王就转变成寻找天主，寻找神，不得了的，他必须调整了。因为这些眼前给他们知识的那些专家啊，专家，他们懂客观知识，然后不动如山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白人在哪里？要找耶路撒冷很简单，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，通往耶路撒冷，就算没有条条，有好几条吧。白人在哪里？黑洛德说：“你们去找，也没派人带路，没有啊。”金士们无动于衷，不去啊。这时候怎么样？那颗心才出来了啊！他们在东方看见那颗心出来了，现在才开始引路。有趣啊！他们本来是星象专家，解读星象的，现在他们要跟随一个星星走，要听话了，不能解读了，跟着走就好了。所以先插一句话哈，不要再谈星座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不要再谈星座了，求求你们，好不好？这是异端啊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讲太严重啊，但是不要再谈，我们不是现在是跟着一切的星象，天主造的，天主可以用，天主用这颗心成了这些贤士们的引路人。 他们从寻找君王者成为了朝圣者，他们从国家的首都前往了一个人们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发现了，天主要给他们看东西，他们得到启示。好，这一颗心在他们前面走，走到那个婴孩的地方啊，停下来，他们高兴的朝拜，给了这个礼物，黄金、乳香和末药。我们回忆这故事的话，就知道其实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多多少少是寻找者，找这个找那个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突然间，可能有一个好朋友，可能有一个圣经的话，可能在祈祷当中，可能经过专家的解释或指导，我们激起热情想要做些事情，想要开始寻找。不过我们真正采取行动通常比较少，像贤士们这样子采取行动的非常少，这是差别了。采取行动的人不一定会成功，不采取行动一定不成功或者不进步，很简单。而且采取行动者得明白，我们的认识是有限度的，我们的认识要不断的提升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得不断的改变我自己，连学习是改变我自己嘛。我学习到新的知识、新的理论、新的方法、新的态度，我得真的用在我身上。非常惊人的今天的故事到结尾，这些贤士们做梦得到指示，从另外一条路回去。他们大概也不知道黑洛德骗了他们了，他们又听从这个指示，很清楚了改变路线回家了。也因此呢，耶稣还有机会在若瑟带领之下，按照马窦的叙述逃到埃及去，当黑洛德要杀害婴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改变了，改变是必要的了。但是改变自己，至少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当我们开始改变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天主持续的照顾，就像那一颗心。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大概都有一些贵人嘛，贵人不就是那颗心吗？我在信仰内你怎么说，可能可以讲这个教会的服务人员吧，你说神父可以当各位的一颗心了，我希望了，我尽量做了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不好就换别人没关系，换别人神父了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主教，甚至于教宗。问题是心心是带路的，它不是目的，它不是目的。如果我们因着一个人，把这个人变成了信仰的理由跟对象的话，我们注定要失望的。如果我因着一个人相信了天主，我因着一个人就离开天主了。我们的教宗最近的都好得不得了，当今这一个这么深的影响了这个古巴的总统，说他再当好久他要临洗了。老天哪，就算这样临洗的话会怎么样？很遗憾的，我们教宗不会活得永永远远嘛。那换一个教宗怎么办？假设换一个又来个北欧的，一脸这个平静不孝的教宗，那怎么办？或者说他有发现别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怎么办？所以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真的对到我们的核心对象天主？我们找的是天主，今天主显节显示给我们的是天主，不是那颗心而已。我们基督徒 就特别要问的是，我现在的一切是不是针对天主啊？是不是？我神学院上课结束了啊，我的课程结束，等考试。我学期结束前，学生跑来跟我说，大概想安慰我吧啊，安慰我说啊，神父，那个我们现在神学院的弥撒哈、啊，神学院每星期三有团体弥撒嘛哈、啊，现在神学院的弥撒学生们都坐得很前面了。我说哦，我这是我上课的副作用，我提一下，应该往前面坐嘛，对不对？副作用，对不对？不过是一个好的改变。可能各位也知道，我们教宗啊，从十月底，去年十月开始谈啊，谈这个，跟大家解释弥撒。每星期三啊，公开接见的时候，公开接见朝圣者啊，解释啊，就讲道理嘛，他每天的顺序讲弥撒。偶尔时候我看一下啊，那各位都还记得，也许啊，他上次一开始是说这个弥撒里面不要照相啊，他说连主教也照相啊，奇怪啊，这到底什么是主体啊？那主教照谁？照教宗嘛，对不对？那奇怪，对不对？因为教宗是不是不能动，随便你照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很惨，对不对啊？那问题是天主放哪里去了？就这种题啊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？我觉得应该提。可我觉得说这还要提吗？但是我的感受很复杂了。然后呢他又说了，特别告诉这个父母亲啊，祖父们啊，要教孩子们画圣号端庄一点，慎重一点啊，正规一点，不要马虎。画圣号告诉孩子们好好的画。这是我们宣示我们的信仰。你在外面用餐胡乱画一下，不如不要画。好好的画是，你这是一个见证。这边有一个基督徒在吃饭，他感谢神赏他的一切，透过谢饭做一个最根本的表达嘛。十二月初，他讲了一个道理，弥撒。我没有看全文呐、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，就是说，参加弥撒啊，不是准时而已。不是及时而已，是尽早来。看比我凶吧，尽早，因为来朝拜天主。他从弥撒一开始，这个进堂式就是先讲教友们来参加弥撒的态度。其实我听这些话，就是我不会很得意说，哎，你看跟我讲的一样，我没什么好高兴的了。对就是对嘛。我反而觉得很心酸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也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普世教会的领导者、总牧人来告诉我们？如果你今天是总统，告诉一个职员该怎么写公文，我们怎么说啊？他把总统做小了，不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整个国家机器松动了吗？快垮了，这样的小事要总统管，不是吗？说我们的信仰啊，光谈有多少人，至少有多少基督徒，真的没有用啊。光谈自己是几代基督徒，没有用啊。我们要真的表达出我寻找天主，然后我在寻找的路上不断的修正我，直到我找到天主。我找到天主，我真的跟着天主做我生命的引导，我改变我自己，但我成为别人的心，我成为那一颗心能够带路的心，我成为可以把人引到天主前的那颗心，而不是我自己创造一个粉丝俱乐部，不是把人围在我旁边。我每一个人传福音，每一个人在信仰内都有一样的召叫。我们首先被人领着走到天主前，我们要得问自己，我到底是不是在天主前，问我自己，还是我只是拿个安慰，像经师们圣经这么熟，但是呢跟他无关， 还是我真的让圣经、让天主圣言、让基督圣体改变我的生命，至少改变我现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。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因着我的改变，让人看见真的有人真正的把天主当一回事，有人真的是基督徒，有人愿意开始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兴趣，就像这群贤士们对一颗心产生兴趣一样。我们开始走上了寻找神的路，我们开始引人走上了寻找神的路。我们今天所听着读经二的话，二佛所说的这个奥秘就真的展现了。天主的救恩是给一切人的，不是犹太人而已，也包含外邦人，他是真的，他是给一切人的。他怎么给呢？回到福音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成为别人的领路人。我们求天主帮我们，帮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这些贤士们，学习对天主的事感兴趣，对我们应该熟悉的事情好好学习，最后是不达到天主不停不罢休，天主是不可能让我们停的，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，我得不断的深入，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改变我自己，我可以成为别人的引路人，引发别人改变。一般我们在经济学一般什么学理论里面讲的这个蝴蝶效应，它会发生的，如果我不动什么都不动，光等别人动不可能的，变革是真的需要的，从我们自己开始，天主愿意改变我们。